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23节，过了二年，在靠近以法莲的巴利下所，有人为亚撒龙剪羊毛。我们在撒母耳记上也看到，25章也看到剪羊毛差一点出大事，因为剪羊毛是一个大收成啊。剪羊毛就是你今年一年的羊哈，羊毛是很贵的，今年一年的羊那个收成就剪下来，羊毛比谷物要贵重的多，就是大发。所以在拿巴剪了羊毛以后，大卫向他要，因为就是等于今年你大发年终奖金是24个月的薪水，有的时候很新竹园区发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啊，剪羊毛是大发的时候，所以这是一个节期，这是一个庆祝的时候。亚撒龙就请王的众子与他同去。这个王的众子有多少？大卫的儿女啊，非常的多，几十个，他妃嫔就几十个，所以儿女可能上百了吧。当然多半都是庶出的啊，没有嫡长子没有几个。亚撒龙就请王的众子和他去。24节，亚撒龙来见王说，现在有人为仆人剪羊毛，请王和王的臣仆与仆人同去。王对亚撒龙说，我儿，我们不必都去，恐怕使你耗费太多。亚撒龙再三请王，王仍是不肯去，只为他们祝福。亚撒龙说，王若不去，求王许我哥哥暗嫩同去。王说，何必要他去呢？亚撒龙再三求王，王就许暗嫩和王的众子与他同去。这里有一些也是时代背景，我们要说一下。亚撒龙要请他请当然是要杀人了。各位，你看到我们今天讲的通通都是明一套暗一套，请你送信其实是要你死，把他放到地方去作战也是要他死，来讲故事其实是要你悔改，请你来烤饼其实要强奸你。就人间真是好多这些事，我们希望我们寻良像鸽子，灵巧像蛇。亚撒龙要报复就要杀暗嫩，但是你单单请暗嫩来杀，这个亚撒龙够聪明，暗嫩不肯来的。暗嫩也不是省油灯啊，我强奸你妹妹了，你要请我吃饭，那恐怕会下毒啊，所以要请大家一起来。那请大家一起来，出师要有名啊，你请人吃饭也要有理由啊，要不然人家觉得鸿门宴呢 刚好是剪完羊毛是快乐的日子，就请他们。所以亚撒龙选这个日子，他可以等两年，第一年还没有等来，等第二年我想也是要松懈暗嫩的戒备。哎，看他都没有做什么事嘛，也可能第二年羊毛特别多，我不晓得，特别欢喜，然后他就请了。这是一个喜，这有点像我的生日啊，或者说这是我们公司年终奖金，或今年结余增多，请大家都来。那各位，你们知道这个贾府还是曹雪芹啊，就是他们有的记录就是接驾过皇帝，你能接驾皇帝这表示你是巨富啊，因为皇帝一出来你不是普通的待遇啊，而且不是普通人，皇帝一来一大堆的护从，你要很有钱的人才接得起啊。你接我这个传道人你5块钱都够了，你要接皇帝5000万都不一定够啊，因为待遇要非常好。大卫也知道，当然我们也很遗憾了，神希望国王也不要铺张奢华，但是我们看到这里相当铺张奢华了。他说，我不要让你们耗费太多，所以乾隆皇帝啊，或者是邓小平啊，南巡一次那都是不得了的事情，很辛苦，所以皇帝尽量不要出去，让人家太麻烦了不好，就算他不要这么多，人家还要摆场面也没办法。再三请王人是不肯去，我们姑且就是说大卫不肯去纯粹是不要耗费太多吧，有没有别的理由呢？也可能有。他会不会担心这个儿子呢？也可能有，因为我觉得大卫心灵深处还是聪明的。下面你就知道了。亚撒龙说，你不去的话请哥哥来吧。大卫说，何必要他去？大卫不是笨蛋，暗嫩玷污了 亚沙龙的妹妹请他去干什么。好，所以亚沙龙是说所有的王的众子都请，但是大卫还是不安，最后终于就让他去了。28节，亚沙龙吩咐仆人说，你们注意看，注意看暗嫩饮酒畅快的时候，我对你们说杀暗嫩，你们便杀他，不要惧怕，这不是我吩咐你们的吗？你们只管壮胆奋勇。亚沙龙仆人就照亚沙龙所吩咐的向暗嫩行了，王的众子都起来，个人骑上骡子逃跑了。这一幕的屠杀哈，这一幕的谋杀不是屠杀哈，我们也不大看得清楚，我们相信暗嫩有防范，这些做了亏心事的人一定都很多的护从，很多的保镖了。你们看过英雄那个电影哈，要谋刺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，但这的确是喝醉了酒，暗嫩终于报应来到了。那其他的王子呢，通通逃掉了，因为这个杀的时候常常一杀就会杀红眼，杀很多都逃掉了。30节，他们还在路上，有风声传到大卫那里说，亚沙龙将王的众子都杀了，没有留下一个，这传言就失真了嘛。那么各位，大卫真的听过很多的传言，很多的话，想想看大卫听过什么话。大卫听过扫罗和约拿丹死，这不是小事哦，你听到人家死的反应很重要哦。大卫听到他们死，他是哭，如果他笑，恐怕以色列又不能统一了。他可能是真的为扫罗和约拿丹悲哀，后来伊斯波设那就是可能是演戏的。你听到人死，你听到这个国归向你，他也听到一些噩耗过，他听到过他的儿子死了，七天之后他听到他死了，现在大卫听到他第二个儿子死了，但是不是第二个儿子，他听到的是所有的儿子都死了。这个大卫，我想大卫这么爱孩子哈，如果听到所有都死，他真的会心脏病发。那么亚沙龙将王的众子都杀了，玄武门兵变，撕裂衣服躺在地上，王的臣仆撕裂衣服站在旁边。哦，这个时候那个小人又出现了，就我说了，约拿丹很坏，暗嫩的死他也要负责，但他毫没有受到损害，我觉得是大卫的明察秋毫的能力也差了。他应该查一查为什么他儿子跟谁在一起会学得这么坏，但是我想大卫都没有这样能力了。人生太复杂，你管的事太多，没有清心哈，就是很多这个管不到，那个管不到。约拿丹在这个时候又把暗嫩的死拿来做自己升官的另外一个台阶。32节，大卫的长兄示米亚的儿子约拿达说，我主不要以为王的众子少年人都杀了，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，自从暗嫩玷污亚沙龙的妹子他玛的那日，亚沙龙就定义杀暗嫩，现在我主我王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，以为王的众子都死了，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。约拿达也是厉害哦，他知道亚沙龙还是一个公平的人，他保证只死了一个人，虽然只死了一个，大卫也难过，但是呢对大卫是很大的安慰，恐怕约拿达又升官了。亚沙龙逃跑了，守望的少年人举目观看，见许多人从山坡的路上来，约拿达对王说，看哪，王的众子都来了，果然与你仆人所说的相合。你看，我报了好消息，我安慰了你，这种在以前都会有大赏的。话才说完，王的众子都到了，放声大哭，王和臣仆也都哭得甚痛。亚沙龙逃到基述王亚米忽的儿子达买那里去了。这个当然，因为亚沙龙就是这个就是他的岳家，就是他的妈妈的家啊。这个达买的女儿，马家就是大卫的这个妻子哈。他逃到自己的妈妈的家里去了。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。亚沙龙逃到基述，在那里住了3年。暗嫩死了以后，大卫王得了安慰，心里切切想念亚沙龙。大卫为他哪个儿子悲哀呢？死去的暗嫩，还是逃走的亚沙龙？ 这是大卫第二个儿子死了，第一个是七天，第二个是暗嫩，后来亚沙龙又死了，第三个，后来亚多尼亚第四个又死了。各位，这些都跟大卫犯的淫乱罪有关系。很少有人能够承受死了四个儿子的悲痛，大卫要承受，都跟他犯淫乱有关系。刀剑不离你家，神不要轻慢。好，但是亚沙龙逃跑了，原来37节是大卫可能是为亚沙龙，可能也是为暗嫩悲哀，那么现在呢，他想念亚沙龙，希望亚沙龙能够回来。下面这个事情就又相当的复杂了，要亚沙龙回来，怎么让亚沙龙能够回来？回来要不要处置他？他杀了王子，回来要不要饶恕他？和好，这些事都不容易做。我是觉得整个在这件事上，大卫和约押都没有处理得很好。约押处理得算不错，但是可能约押也没有办法拦阻亚沙龙的越走越偏。约押让亚沙龙回来应该是对的，但是还是需要处置一下，恐怕错在大卫，他实在没有办法处置了。他已经变成一个非常懦弱的人了，他没有办法惩治他的儿子，没有办法管教他的儿子，所以就越来越糟糕，宫廷就越来越乱。我们犯错了，认罪悔改，要继续执掌神给我们的权柄，不要犯错了就窝囊懦弱下去，也不要犯错一意孤行继续错下去。扫罗就是犯错就一意孤行继续犯错下去，就越窝囊越下流。大卫呢，是窝囊还没有下流，但是犯错了以后神赦免，但是他很窝囊，没有治国的精神，也没有管家的能力了。现在他想亚沙龙，亚沙龙怎么回来呢？感谢主，约押在这里又做了一件蛮好的事情哈。撒母耳记下的14章第1节，希路亚的儿子约押知道王心里想念亚沙龙，就打发人往提哥雅去，从那里叫了一个聪明的妇人来，对他说，请你假装沮丧的，穿上孝服，不要用膏抹身，要装作为死者许久悲哀的妇人，进去见王，对王如此如此说。于是约押将当说的话教导了妇人。好，这个又是有一个对大卫的劝告，这个劝告呢跟拿单一样，都是正面的，也都是好的。不过拿单呢是自己去讲，约押呢是请一个妇人去讲。大概这个妇人也是讲，约押大概也知道一件事，就是王对他有一些不满意啊。约押是王的外甥，但是是有一些不满意，因为我说过他曾经杀过亚尼尔哈，他不该杀，有些地方不太听话，所以他就找另外一个人来。那么找另外一个人来，如果那个人的话王听了，他可以说这是我的建议，不听呢他自己比较没有麻烦。这一段不是那么重要，但是也同样是在我们劝人的时候一个很好的技巧哈。他找一个聪明的妇人，我想不管是弟兄或姐妹哈，我们在对答应对上面能够有智慧实在是很难得。今天我们常常真是言语没有调和，我们的言语常常带着更多的冲突。你说现在政治状况是这样，有的时候在教会也是这样哈。那现在是大卫想亚沙龙，亚沙龙有没有想他父亲我们就不知道了，圣经没有多讲。看起来这个儿子心如果有想，是越想越坏。但是大卫想亚沙龙，要让他们父子能够相聚呢，要让亚沙龙能够回来呢，这需要想个办法。各位，因为要执法的话，亚沙龙如果回来就要杀，他杀了王子啊，即使他自己是王的儿子，他杀了王子，所以他回来要被处罚的。那如果回来不处罚他，也是鼓励人嚣张，回来处罚他大卫也舍不得，所以就跟拿单讲的故事一样，用另外一件事情激起我们的同理心，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哈。 我想我们不是太管这个政治上的技巧，但是使人和睦的人是有福了。其实拿单做的也是让上帝跟大卫能和好。现在亚沙龙所做的事呢，是希望约押做的事，希望亚沙龙跟大卫也能够和好，让他们有路可以走哈。这一点使人和睦的人有福。我们的主耶稣也做这个工作，我们求神让我们也能做。第四节，提哥雅夫人到王面前伏地叩拜说：“王啊，求你拯救。”王问他说：“你有什么事呢？”回答说：“婢女实在是寡妇，我丈夫死了，我有两个儿子，一日在田间争斗，没有人解劝，这个就打死那个。现在全家的人都起来攻击婢女，说：你将那打死兄弟的交出来，我们好治死他，偿他打死兄弟的命，灭绝那承受家业的，这样他们要将我剩下的炭火灭尽，不与我丈夫留后在世上。就这些事情我们也看到说，王实在一方面需要亲近百姓，一方面日理万机，一方面亲近百姓。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应用在生活中哈。一般来讲，我是不太主张说我们什么事都要管啊，我们该管的管，要什么都管，那是没有办法做一个领导者。但是现在这个，当这个 case 实在到他面前的时候呢，大卫也需要去管。你看所罗门也管这些事情，包括两个妓女在争谁那个婴孩的妈妈到底是哪一个也争哈。一般来讲，实在在上的不要管那个小事情，有责任的人去管就好了。但是当这个事临到了王的时候呢，希望王也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形下有个恰当的处理。好，现在这个是很难的事，也亏他约押想得出这个例子哈。杀人者死嘛，其实就在讲押沙龙杀死了暗嫩，该死。但杀人者死，就这个死的时候呢，押沙龙应该不要死，就是因为大卫想念他。另外一方面，押沙龙怎么讲也是杀了一个坏蛋，为妹报仇，多少还是有一点可取的地方，所以也不要死，只是怎么样给大卫一个台阶下。那这个女的，这个提哥雅聪明的妇人，她就讲到说：“我是寡妇，那只有两个儿子。”那表示就是说，这两个儿子是他命根子。那一个悲哀的事情就是，这两个命根子一个把另外打死了，那这对寡妇已经非常难了。然后家人又说，现在杀人凶手要打死，这个例子很好玩哈。当他说哈，全家的人起来攻击婢女，你把杀人的凶手，对，杀人凶手是你儿子，但是还是杀人凶手，交出来要治死他，要还命，要偿他打死弟兄的命，灭绝承受家业的。各位，这个其实我们从这个口气来讲，全家的人呢，没有一个是要主持正义的，是要干嘛？是要分遗产的，分钱的。你家的人死光光，那个钱我们就多分一点。很凶狠的要得到一个好，看起来要主持正义，其实是为自己的私利哈。这个我们的确也常常假公济私了，这个要求主帮助哈。但是不交出来怎么办呢？他有个儿子的确是打死了人，那这个母亲有好几重困难。第一个，为他儿子的死非常难过，当然是难过，为他的儿子是被自己兄弟打死就更加难过，为他需要保护这个凶手，他当然也不舒服，我想也气，但是也需要保护。现在为别人要来杀这个凶手这么理直气壮的，他也难过，有四重的难过。那我想这个例子也很好，就是说我们真的在生活中啊，你要说谁绝对对谁绝对错，要怎么做，这也都很难。那个在这个故事里面，在这件事情啊，十四节我觉得是一个重点，我们都是必死的，如同水波在地上不能收回，神并不夺取人的性命，乃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成为赶出回不来的。当然他是针对希望亚沙龙能回来，但是呢，他自己的情形也是，我们情形也是， 我想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错，在神的观点里应该是公义和怜悯是并进的哈。但是如果两个不能够并存的话呢，我想怜悯总是好一点，我们能厚道一点总是好一点，能够饶恕总是好一点。那么现在的社会其实既不公义也没有怜悯，就都是私利了。那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，尤其是和稀泥，那就更不好了。那在这里是比较倾向和，就是希望这个犯错的能够被救哈。那么犯错的能够被救，能不能被救呢？事实上照法律来讲不能被救，不能被救。但是他提出一个理由，就是可以说用我们中国人话说，上天有好生之德啊，不要灭命嘛，能够不杀就尽量不要杀啊。这我们的孔夫子也说，子为政焉用杀嘛，不用杀，能够不杀尽量不要杀。那韩非子是在乱世的时候希望用严刑峻法哈，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宽总是宽一点。虽然我想现在台湾社会也许太宽了，以至于大家都无法无天哈。那整个的故事就是希望做错的还有机会回来。那对大卫来讲是啊，对亚撒龙讲也是啊，但大卫回来他是悔改了，亚撒龙并没有悔改，因此这件事情其实有留弊哈。好，那我们看到也真是人间兄弟相杀，然后活着的家人要杀凶手，其实也是为着利益，要让这个寡妇完全没有后路，无后也无名。那他这个举的例子又非常好，又打动大卫的心了。那么大卫就对那个妇人说，你回家，我会帮你伸冤哈，我会为你下命令。那这个妇人讲了好几次哈，讲了好几次她的困难，那不是一次哈，一再的讲。大卫先说哈，你回去，我会为你下令。我想那个下令就是说，我会下令你们的家人不可以要这个凶手死，王有这个特权。那我会为你下令，本来就不要再讲了嘛。提戈雅夫人又对王说，我主我王，愿这罪归我和我父家，与王和王的位无干。为什么这罪？什么罪啊？我想就是违法的罪，不把凶手交出来的罪。这个罪呢归在我身上好了，如果上帝真的要处罚，处罚在我身上，不在你身上，因为你是对的。或者说这个罪是我，就是你这个违反法律的罪呢，你现在下一个命令，可是这样会违反法律，人家会不平，就归在我家吧。那人家一定会说，这样大卫王不公平等等。那人如果这样批评你，愿这个罪归在我身上。王就说了哈，哦，如果我饶了你的儿子，我对你儿子说，你儿子不必被交出来。有人说王这样做是犯罪，然后不甩你，还继续为难你，把他带来，他不会再搅扰你了。哦，这大卫讲的很狠哈，他是决心要办这件事，这件事就是杀人的凶手一定要饶掉，一定要饶恕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，直到天家。